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听收看5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中国为什么不敢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不过首先请宇宙来介绍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宇宙。
好的，谢谢宁馨。联合国反对酷刑委员会说，美国应该关闭美军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的监狱，作为根除美军实施暴行的努力的一部分。由10位独立专家组成的小组委员会星期五在联合国总部维也纳发表了一份简短的报告，呼吁美国关闭海外所有关押恐怖嫌疑人的秘密拘留设施。联合国反对酷刑委员会说，这种做法构成酷刑或者是残酷和不人道的处罚。报告还对有关美军或者民治人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拘留设施中施行暴行的报道表示关切。联合国反对酷刑委员会说，美国应该停止所有形式的酷刑，立即并且彻底的调查有关指控，惩处肇事者。由对立的法塔赫和哈马斯组成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队在加沙城展开了枪战。媒体报道说，效忠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的法塔赫的两名警察在星期四晚间的战斗中受伤，哈马斯部队的成员也受了枪伤。紧张局势于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升级，当时哈马斯部署了3000名主要由激进分子组成的警察部队，这些人不服从阿巴斯的领导，因此阿巴斯下令手下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也进行部署。美国国务卿赖斯在华盛顿警告说，对立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队的成立正在引发危险的局势。他说，巴勒斯坦各方应该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需要，不要在街上制造暴力事件。阿富汗警方对塔利班反叛力量展开搜捕，最近2天是2001年塔利班政权被推翻以来人员死伤最严重的2天。各地发生的暴力冲突中总共有100多人死亡。有关官员说，增援部队今天在赫尔曼德省的穆萨堡一带搜索，星期三那里发生的激烈战斗造成几十名叛乱分子和至少13名警察丧生。阿富汗和美国为首的联军部队在临近的坎达哈省也同叛乱分子进行了战斗，死亡的人中包括塔利班激进分子、一名加拿大军人以及一名训练阿富汗警察的美国民职教官。联军一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有26名激进分子被抓获。塔利班的支持者最近几个月以来加强了针对阿富汗政府以及外国人的攻击，特别是在阿富汗的南部和东部地区。伊拉克有关当局说，在伊拉克各地发生的暴力袭击中，有至少17个伊拉克人和4个美国军人丧生。在巴格达，武装分子打死了一辆小面包车上的7名乘客。与此同时，一个警察巡逻站受到了一枚炸弹的攻击，炸死至少7个人，包括至少3名警察。在北部地区，武装分子在基尔库克打死一名教师和一名学生。另外，在摩苏尔，美国军方说美军打死3名叛乱分子。另外一方面，阿拉伯语电台半岛电视台播放了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在巴格达被绑架的一名阿联酋外交官的录像，绑架者要求阿联酋关闭驻伊拉克的大使馆。最后，印度尼西亚官员说，隆隆作响的莫拉皮火山附近居民对远离火山的命令已不以为然。尽管近日来莫拉皮火山相对平静，但是仍然在继续喷发热气和烟雾。政府也没有降低上星期晚些时候发出的火山可能会喷发的警告级别。尽管如此，有关官员说，火山附近的居民已经纷纷开始返回家园，其中很多是回家照顾庄稼和牲畜的农民。法新社报道说，临时避难营里的总人数已经减少了大约2400人。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火山附近成千上万的居民都进行了疏散。以上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是由宇宙为您播报的，谢谢收听收看。
欢迎收听收看5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年5月是文化大革命爆发40周年。尽管这10年浩劫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中国政府却回避这段历史，对纪念活动和媒体采取了严密的控制。 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害怕公开讨论这段历史？中国人应该从文革中吸取什么教训？人们今天对于文革的反思还缺乏什么？今天我们就请两位客人来进行讨论。他们一位是著名的人权活动家魏金生基金会的主席魏金生先生，另一位是网上杂志《观察》的总编陈奎德先生。欢迎两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谢谢。
好，魏金生先生，请您先来说一下，您认为中国政府为什么如此回避文革这段历史？
我想文革有两个特别大的特点，一个特点呢就是，毛泽东一号召造反呢，其实有很多老百姓趁机就是造的这些官僚的反，这个很多共产党的官僚记忆犹新。另一个特点呢，就是毛泽东把无产阶级专政用到了极致，所以把那个人民的这些反抗活动全镇压下去了。所以在这两点上，邓小平以后的中国共产党政府都是有忌讳，就是也就既怕人民造反，又怕人民说他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以说他们就不让讨论这个问题。
说到这个毛泽东鼓动这个，就是当时这个造反有理的这个说法，刚才我跟陈奎德先生正好在节目之前讨论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当今有一些人呢，比如说中国的新左派，对于这个文革有一些正面的这个讨论。那么其中之一呢，就是说，这个文革这个造反推翻了当时社会不公平的现象，打倒了一些官僚。那么我想问陈奎德先生，我知道您对这种看法是有一定的赞同的意思。
应该说是文革是确实有文革，老百姓利用毛泽东也利用老百姓来达到自己各自不同的政治目标。而关于这一点呢，我想在文革之前比较受压的一些政治经济地位比较低的一些老百姓，特别是在1966年10月份之后，就是《红旗》杂志发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个文章以后，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就是造当权派的反。这确实是使一些老百姓得到了一个机会，趁机造反，来对自己过去压在自己头上的一些当权派进行某种反抗。当时确实出现了这样一个局面，所以有些人称之为人民文革。但是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呢，也不宜过于夸大，因为当时他们还是主要是在毛泽东的这个基本旗帜下进行的。毛泽东当然是有他的政治目标，人民也有他的政治目标，但是这两者之间只有一小段比较接近的时期，后来就毛泽东又重新镇压人民了。所以说有一小段这个也可以说是蜜月时期吧，但是非常短暂。
好，魏先生。
我觉得奎德说的很对，也就是说当人民造反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教训，也就是说大家都以为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去造反就获得了合法性，结果你的造反呢，因为你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就相当于是你跪在皇帝面前造反，结果皇帝想要收拾你的时候你一点办法没有。所以共产党特别害怕老百姓总结了这个经验以后下次不打着共产党的旗号造反怎么办呢？所以他不让老百姓总结这个经验教训。
我们知道，就是现在中国国内啊，还有一种看法，就是认为呢，就是文革期间，有一些做法呢，也反映了一定的，当然这个说法完全是他们的，不代表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也代表了一点，比如说大敏大放这些做法呢，还是有一定的民主精神在里面。那么我们知道，魏金生先生，您后来对于中国的这个民主，就是缺乏有很深的反思。您认为，您对这种观点怎么看呢？
我觉得在老百姓不能够参与到其他媒体的那传播里头，就是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所谓四大自由刚好是给了老百姓保留了那么一点点自由。当然可以有胡说八道，就像美国的言论自由也有胡说八道一样，但是这个不是指责四大自由的一个原因。邓小平之所以要取消四大自由，主要是因为民主墙的时候呢，也是老百姓利用这个四大自由去批评政府，引起他们的恐惧。
陈贵德先生。
我想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就关于那个邓小平现在取缔民主墙、取缔四大自由，他是已经达到了他的政治目标以后，他马上就取掉，因为他这个和共产党的一贯的统治方式是不合的。他是非常非常短暂的时期利用一下民主墙来达到他党内斗争，达到华国锋派和凡是派的一个目标，所以说这是一个和他的一般的常轨是不合的。 所以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我想我刚才这两个问题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说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中国人或者中国民间呢、啊、对于这个文革的这个反思似乎在外界来看是不够的，但是反而有一些声音呢对文革反而有就是不少肯定的声音在冒出来，你们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
我想这个东西因为各自各方面的人，包括行走派，我也注意到他们对各方面的历史上的遗产他都要朝向自己有利的方面去解释，包括文革，包括六四。大家知道六四事件和金主派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汪辉先生他都把六四作为他们的一个话语事件的空间里面去解释，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我想文革这个东西像新左派那种解释，有我不是太认同他这种解释，而他这种解释最后他如果要诉诸一个左翼的一个话语系统来解释文革的话，最后毛泽东就会成为权力更高的，就像刚才我已经先说了，你要诉诸他的权威来保持你的正造反的合法性的话，你最后被这个权威永远是压在下面的，而且最后这个权威长大了，把你随时都可以把你打下去。这一点我对新左派这个说法我不大赞同。
那个奎德当然最有研究的哈，我对新左派没有什么太大研究，但是刚才奎德说的一个情节非常重要，就是说邓小平什么时候感到，如果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文革，好像这个四大自由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毛泽东可以随时控制
操控，
但是民主强时期的四大自由恰恰让他看到了威力，因为民主强因为邓小平就是利用民主强的这个势头把华国锋的樊氏派给打下去，也就是说民间的力量已经可以干预到中央的政治斗争了，而且是相当有力量，所以他上台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先把民主强给消灭了，所以他这是他们总结了经验教训以后，他们对这个老百姓趁机造反已经感到非常恐怖了。
所以您认为对于中共对于文革最回避的原因，就是回避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出于对这种民间力量的惧怕吗？您认为
这是第一个一半，另外一半就是邓小平感到他继续执政呢，他并不想要人民真正的民主，虽然他打着民主的旗号了，但是他非常清醒地看到他还是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对付老百姓，所以他不愿意人们去批评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文革的残酷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造成的，而不是说人民之间互相斗争造成的。人民之间就两派组织之间的这种打斗呢，实际上正是他利用毛泽东玩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手段。
另外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关于邓小平或者是以后的中共政权不愿意提文革回避文革，还有一个比较根本的原因，就是说文革这个事情是中共历史上最黑暗最丑恶的历史阶段之一，这个它影响到它统治合法性。如果把文革的罪行、文革的整个中共的罪行都昭然于天下的话，中共的统治合法性就受到严重的打击，要挑战。因此，他对文革最大饥荒这种严重的损害到他的统治合法性的问题，他是绝口不提的，而且是说越封闭越好。
刚才您说到这个文革其实是中共政权的一个最黑暗的历史阶段哈。那么我们知道也有就是说一些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呢，就是说就像那个著名诗人北岛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中国人呢都很善于打鬼，他说就是都好像老抓鬼，其实呢鬼就在我们心里，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鬼。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民间呢、啊、对于这个文革的反思往往是把这个文革的原因或者是规模归咎于毛泽东或者当时的中共政权，但是中国人自己你认为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全民性的运动，那么你认为中国人自己本身平民百姓有没有做足够的反思呢？我想请魏庭生先说一下，因为我知道您在文革期间曾经有这个当红卫兵的这个经历。
对，而且最早的一批开始造反的红卫兵。
对，
当然现在很多人在反思啊，从各自的角度，我想北岛这话说的比较刻薄。我想他可能是指现在，因为很多人自己参加过文革，
对，
人都有一种倾向要给自己过去的行为找到一个合理性，来使自己心里比较平安，这是中国人，至少是中国人的一个特点吧。那么现在很多人制造出各种理由说明那个文革是好的是合理的，因为文革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某些人的行为和他的动机呢，你不能否认他当时并没有恶的动机，或者说他们的行为可能有正面的这个作用，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不能以此理由来那个整个的谈论文革，因为整个的文革是一场大灾难，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不光是一些共产党干部被打倒了他认为是灾难， 那很多老百姓都受害了。
是，
今儿整5%，明儿整5%，最后大家看看，那剩下可能也就剩5%了，没被整的。所以说，对老百姓来说都是一场灾难。为什么会造成这场灾难呢？今天这个应该成为我们总结的经验，而不是给自己过去行为开脱。
嗯，这一点呢，当然也反映了中国人的忏悔意识比较欠缺。实际上，当然文革中间很多人被整了，但是很多人也同时也是整人的人，就是说他在文革中间他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他曾经被整，后来又起来又整了别人，或者是非常复杂的过程。但是一般人回忆的时候都是对自己有利的，或者说容易忘却那种自己的黑暗面的东西，而容易记起自己的比较光辉的，例如被迫害啊这些历史，这个是一般人的状况。但是中国人这人比较更显著，也就是说用宗教的感受，他比较缺乏宗教感，比较缺乏罪恶感，比较缺，所以宗教上说就没有一个异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文革当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就能做起来的，它包括了非常深厚的那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原因，包括17年积累起来的，它确实有非常深厚的原因，每个人在中间都负有一定的责任，也参与了一定的空间，所以说他在中间是怎么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要真正的认真的反思。我想这点应该
好说。这个有道理，就是很多中国人呢缺乏那个忏悔的精神。但是另外，他为什么缺乏忏悔精神呢？跟中国社会缺乏宽容的精神有关。因为你过去有一点事情，如果你真的，假如一个人出来忏悔来了，说我做的不对啊什么，马上别人记住他坏的一面，让他不敢去忏悔，就大家不会原谅他。这个我觉得这个我碰到很多朋友也是有很强烈的这种情绪，我觉得这是也是很多人怕进行忏悔的一个原因。
对，不过中国这个历史上好像从来也就是您说的这个宗教精神的缺乏和这个忏悔精神的缺乏，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比较明显的。你跟其他的文明比起来，比如说德国对于二战的自己的忏悔，它是非常强烈的。对，
这个和
它和波兰人民的那个和犹太人民的宽容也是有直接关系的。如果人们永远不能宽容他，就像中国对日本永远不能宽容，那么日本很多人确实他也就不愿意去忏悔，
反而不愿意忏悔。
这是一个相互的关系。对，
它一个社会的宽容气氛和一个社会能不能真正的意识到自己的罪恶感，这中间有一个互动关系，这点是非常深刻的。这一点中国社会恰恰这两方面都比较缺乏，所以说是比较。
刚才你们两位都讲到这个中共的这个，就这个文化大革命一个特点之一，就是中共这个党内斗争的这个极端的残酷性哈，还有这个党内这个专制推到了极致。那么这个您认为体现了这个中共政权的什么特点？因为刚才你们也讲到，中共政权之所以回避文革，也许就是因为很多那个时候的东西实际上在现在甚至都还是一脉相承的。那么你觉得今天中共这种专制的特点，或者这种党内斗争的特点，这种特点还有多强？
我先讲。
好的，您先讲吧。
那个中共的党内斗争的残酷呢，其实也是从苏联那边延续过来的，或者说这是一个规律，就是这种独裁的专制的党，它既是独裁的政治，同时又带有一定的宗教性，就是很狂热不讲理，所以他比那个古代的这种专制政权，表现得更加残忍。那么在这么残忍的情况下，人们就，也就刚才咱们讲的那种互动关系一样，人们就变得也是特别不能承认错误，而且那个不但不能承认错误，而且呢报复性也非常强。我听说一些情况，就是说
你死我活，你死我活，
等于是现在党内也是这种情况。那要整人的话，就跟文革时期差不多，不管用什么手段，我一定要把你整掉，不然的话你可能把我整掉，而且可能是死无葬身之地。所以这种情况造成了政治的残酷性。
这一点我还想特别提出强调一点，就是文革是把中共的很多残酷的统治方式，包括很多，例如权力垄断等等等等。但是我特别要提到一点，就是政教合一的问题。文革把这个特点发挥到极致，就是毛泽东说得很清楚的，就是说他既要做天下的帝王，又要做人民的导师，就是说军师合一，既要做政治统治者，又要做是政教，又要做这个天下老百姓的老师。就像西方这两者是由 政权和宗教分别的担当了，但是他要把两者合一，这一点就特别的厉害，就是他那个意识形态呀，就要深入到每个人的骨髓，因此它是一种洗脑式的、灌输式的一种意识形态统治，它和过去的列宁主义统治稍微产生了一些所谓的毛泽东创造性吧，他完全文革的时候，他党组都打乱了，但是他那个意识形态统治靠文革的社论、中央文件。一统天下灌输下来，这点是非常厉害的一点，这一点我想中共的统治一直不敢放弃的，关于他的宣传和组织这两个方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文革就是意识形态的统治方式，这是文革
说到这个政教合一啊，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有意思。那么同时就是相关的呢，就是说在文革期间中国就是为了把他这个毛泽东思想啊灌输到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那他对于所有其他跟毛泽东思想无关的文化，就是传统文化、西方外来文化，都是采取这个摧残和打击的这个态度。那么，很多人提到文革呢，其实就是除了他那个政治的残酷性以外，也提到就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这个文化的这个摧残和这个思想自由的
对人类文化全面的摧残，这个话应该是说。
我想从这个角度，请魏先生来说一下这种摧残对于中国说这个长远的影响。
因为我们从文革时的表现看啊，它是一种就跟奎德刚才讲的政教合一，政教合一所谓的教呢，不是指的现在西方这种政教分离的教，而是中世纪那种政教合一的教。咱们可以回忆起来，文革的时候很多行为就跟那个宗教的仪式几乎一样的，什么天天听、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跟那个祈祷的形式是一样的。其实这种做法呢，一方面是毛泽东的一种想法，一方面可能跟五四时期起源的很多那个全盘西化的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当时人们总结那个过去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就说这个中国人呢主要是文化不行，所以不能够全面接受西方先进的东西。那么要做什么呢？先要把中国的文化摧毁。这至少是五四运动中最左的这一派，也就是后来变成共产党的这一派。这些人的一个意识形态，毛泽东呢等于是把这种意识形态当时没有做成的摧毁中国文化，然后在一张白纸上再好画画，
打破了再重建。
对，他的基本想法就是这样。就实际上文革很多做法也是五四时期的一种希望，那么在文革的时候发展到极致，就是要摧毁所有的中国文化，不但是这样，还要摧毁那些不利于建立共产主义的所有的西方文化，所以整个就变成一片文化沙漠了嘛。这也是大家直接的感觉。
这一点我想就是后来的反弹为什么特别大，也是人是不能没有精神生活，不能没有文化来支撑的，所以到了后期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在文化沙漠状况下，他开始在寻找各种各样的新的精神资源，所以说包括收听外来的电台，找各种各样的黑皮书、灰皮书、黄皮书等等看，然后到后期就开始民间就开始萌动各种各样的反叛者，包括吴英生先生，这些都是主要的代表，就是他们开始在收集各种思想资源，壮大自己的反抗意识，这些方面我想他起了一个是就是反弹的作用，他压制的越深，这方面的精神的渴求越强，因为精神是不可能靠你这个权力暴力来压制得住的，这一点我想也是非常重要的，文化的这个方面和其他的方面很不同的一点也在这里，所以后期反而我觉得是70年代，很多人讲了80年代好像很深就不，实际上这个中间在70年代后期，70年代就开始酝酿了，就是其实在地下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活动，
非常发达了。
不过是80年代浮到水面上来而已，就是说全社会已经存在了。
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有个著名的作家余华，他写了一个书叫做《兄弟》，就是专门反映文革时代的这个情景。那么他曾经在一个采访中表示，他说文革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但是他又讲了，今天当今的中国呢，是一个伦理丧失、浮躁纵欲的时代。那么，这种时代特征哈，我首先不知道你们两位同不同意。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同意的话，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
我觉得那个，邓小平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可能没有公开表达，但是我从他的行为中，我在监狱里天天那么慢慢琢磨，我观察出他一个重要的行为看法，就是说，他觉得用共产主义理想去统治人们的头脑，就像奎德说的是失败了，反而引起很大的反弹。那么什么东西最能够把人们的思想也给软化下去，不要让他们反抗呢？那就是精神鸦片。 所以他把另外一个极端的东西，比如说向前看呐、啊、什么这类，现在道德堕落、啊，
物质欲望，
哎，物质欲望来消灭人们的那个反抗的那个动力。我想他可能有这种思想，所以他有意识呢，因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你很难说他一下子变得就是他自己成为一个向前看的人。事实上他自己可能也并不这么看，但是他认为需要这些东西，特别需要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在80年代那时候所谓的开放。在理论思想啊什么文化上有开放，但是按照他们的说法，这叫开半扇门，而不是完全开开，要有纱窗挡着，不要让苍蝇飞进来。其实这些说法就是说，他们完全给弄成一张白纸已经失败了，那么呢，我们放进一部分的东西来迷惑人们的思想还是可以做到的，这是他们一个主要思路。
哎，
扭曲性的开放，这是他们一个主要的思路。
刚才你提到余华那个现象上的描述，余华那个东西并不能说错，就是说过去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后来是伦理丧失、浮躁的纵欲的时代，但这中间确实有它很深的关联，因为人呢、啊，你在那个精神完全压抑，在这个情况下，他有一个刚才说的本能的反弹、本能的释放，这个力量是非常之强的。然后到了，如果是真正的给你一点空间，那么那个欲望一下放不开来，像洪水猛兽一样，非常厉害。就像那个文革以后，对金钱的欲望、对性的欲望等等各种方面，一下子放开来以后，他完全就没有一个约束了，因为过去的那些东西已经虚假，
而理论框架、伦理框架全部被冲
真空，但是他又没有真正的填补的东西，而且，过去的在历史上的中国的也好，西方的也好，那些基本的树立社会伦理道德的，例如宗教，例如很多东西又没存在，这价值真空使得纵欲泛滥。所以说这两者之间，过去的那个对理想的虚幻感造成了后来的一种强烈的爆发，造成了一个所谓的纵欲的状况。这里面逻辑关联是非常清楚的。文革后期就是非常巨大的整个社会的虚幻感，然后到了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是完全的纵欲化的，或者是说是对金钱的、对性的、对各方面的欲望，都一下子像洪水猛兽，潘多拉的盒子放开了，但是没有一个社会系统的一个。
就是说，理想主义的反弹一下走到了另一头，就是胡锦涛最近说的那个是物质主义去了。
对，而且这里还涉及到一个中共那种过去宣传的虚伪，大家都非常的愤恨。就是说，你要讲老百姓要禁欲主义，要怎么怎么，连你五个洋百姓连男女之间的东西都没有。但是上层后来大家了解到，上层的这个东西整个的生活又是完全的腐化的，所以这个上层和下层的对比，那个假道学和真正的他真正做的那个事情的这个对比，使得大家觉得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就成了
中国人这种比较普遍的这种政治冷感，还有就是对于这个政权的高度的不信任，或者对任何可以说是对任何理念，不管你是宗教也好、伦理也好、道德也好，这种高度的怀疑，中国人我觉得跟这个文革都有关，
就是完全是另一个极端，而且这个对社会是有非常大的伤害性，长远来说的话，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件。所以说，怎么样挽救精神危机，这倒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将来的话，
魏先生，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文革40周年，从海外的观察来看，那么中国的这个纪念活动是非常的少。那么民间我们知道有一些小打小闹的这个纪念活动，可是，一般海外的学者都认为是比较流于这个肤浅化和庸俗化。比如说开点什么反映文革时代特点的餐馆啦，让红卫兵带着红袖章的人去当服务员啦，还有就是比如说搞点这个毛泽东像章的这个买卖啦等等。您怎么看这种肤浅化、庸俗化？这个是不是其实中共也许反而愿意大家这用这种？比较肤浅化。
是这样，93年我假释回去的时候啊，一个德国记者很有意思，他说：“老魏，我带你去一个很有意思餐馆。”我说：“什么餐馆？”他说：“叫黑土地。”我一听，这不是北大荒的吗？他说：“没错，是北大荒的老知青，找到的一个大家聚会的地点。”吃的都是当时的大锅饭什么的，哎，那价钱还非常贵。我去了以后，我就问那个老板，哎，我说我看你这个年龄好像不到那个，你没参加过文革？他说没错。他说我就看我哥哥姐姐他们呀、啊，参加过文革的这些人老经常在一起聚会，我就打了这个主意，哎，很成功，
蛮有商业头脑。
但是他这个做法呢，我想一个是上面放不放开，我倒不能估计到，也就是说，当年受过苦受过难，一起在一起理想主义奋斗，最后又被浇了一瓢冷水的这些人呢，有一些共同的感情，他们经常会在一起聚会。 是不是会有人利用这些力量呢？很难估计。嗯，
最后还有20秒多时间。
这个东西是文革的商品化、机械化或者卡通化，实际上是人们减轻自己罪孽感的一种方式，或者减轻自己罪孽感的方式，是一种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精神鸦片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是不大喜欢的，但是它是个文革的特殊意义下的产物。OK。
好，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接下来请收听收看《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宁馨，我们下星期五再会。